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中国大骂高市早苗啊，这火力是全开了，开始了。另外呢，乌克兰很遗憾再爆腐败大案，首先是大案，腐败谁来抓？由司法来抓。结果这次办的谁？办的是司法部长，涉及到前副总理，包括等等一些人啊，包括现在的能源部长一块儿玩完，七个人下台。什么叫再报啊？之前像这种级别的大的腐败案已经有过一次了，一会儿也给大家回顾一下。另外说到美国，美国刚才投完票了，开门啊，这个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川普只要把字给签了，明天天一亮正式开门啊，就会通知大家都明天都回来上班，该干嘛干嘛，这明天基本就都正常了，这个就不说他了。现在人们关注的焦点，关门案已经过了，这个事儿风波没有了。那下一个就是爱波斯坦的档案门，这个门现在正在被打开，这件事儿闹大了。所以说之前呢，说到关门中间加着一个期中选举啊，一个中考，那件事儿热闹完了，下边整个的这个战役就是这个爱波斯坦的档案门，为这件事儿就开始一直我认为要打到明年的中期选举。说到贸易战呢，今天有很多的新闻，重点给大家介绍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他们认为中国已经知道如何对付川普了，是吗？咱们看看他们重点说的是中国这边是怎么想，咱们看看中国这边他们这个小算盘，他们真的知道了吗？或者是他们已经胜券在握了吗？一会儿咱们也听一下。最后说到中国经济啊，中国的双十一，这是中国媒体的一个标题，叫近乎退潮的静默。因为阿里巴巴包括京东等这些大的电商，这两年中共有要求不让他们报数据了，但是呢就不让报一个整个双十一的这么一个数据，但是他们平时的销售数据啊，有专家还是能够找到的。静默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啊，我们还是能够把它给比较出来的，一会儿呢咱们看一看这些数字到底怎么样。来，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说日本。经过了几天所谓的克制，中国这边啊，热搜啊，包括那些喉舌啊，大喇叭基本都没吭声，但是随着日本那边朝野上下一致，上下要求驱逐中国战狼，这个情况啊，不光是在执政党，在野党大家都同声一词驱逐他，结果中国这边终于是全面开始了。首先是央视的公众号叫玉渊潭，玉渊潭天啊，是这么一个公众号，他呢他是央视嘛，他直接就开骂了。这里边奉劝高市早苗不要满嘴喷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高市早苗你是怎么敢说出口的？莫非你的脑袋被驴踢了吗？好，上来就骂村街了，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这篇文章呢跟我们原来说的一样，回顾啊，这个人从原来就不是个东西，他是怎么着个不是个东西，一二三四他给罗列了一下，这要批判，这大批判这得从头批。哎，这就开始从2007年开始批。当时在安倍内阁，安倍不方便做的脏活累活全是由他来干，得到了日本右翼势力对他的支持。然后就是他以安倍讲话取代了原来的村山讲话，淡化了日本的战争罪行。安倍自己呢都不好意思说，高市早苗帮他给定义了，帮他给嚷嚷出去了。 然后说他呢，你是凭着什么新进党、公民党当上的议员，结果一上来就叛变到了自民党的门下，说你这个人啊，忘恩负义、投机什么取巧，就不是个东西了。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啊，而且他原来自己有自己的派阀，结果在选举中，哎，他又投安倍派啊，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这叫什么呢？刚才这怎么忘恩负义、卖主求荣、政治投机啊？说这么一个人呢，是没有什么不可背弃的，没有什么利益是不能出卖的啊！这跟我们当时给他设计的一模一样，得从头骂。结果呢，毫无底线的满嘴喷粪，说这个高市要付出代价了。或央视的公众号直接开喷，是直接开骂。这是官媒，这是党媒。那下边呢，国台办。那不光国台办了，那天是外交部，结果这天是国台办。也是说这个啊，什么台湾有事，什么存亡危机事态等等。啊，这里边中国政府人民和中国军队绝不答应，绝不容忍。说你在台湾问题上，你对中国人犯有历史罪责呀，啊，原来的五十年殖民，包括侵略战争等等的，你有什么？你凭什么说什么？我们一弄台湾，一统一台湾，那变成了你的存亡危机事态，凭什么？你先反省历史等等，也是一通臭骂。这是国台办，然后外交部那位林健啊，也是骂了半天。啊，那个呢还稍微的文雅一点儿，啊，气宇轩昂的那个架势啊，咱们就不说了。然后这里边我们平时盯着的那位雕盘啊，他也来了，他有推特号，我有他的号啊。他呢一般在推特上，你想他出来干嘛？他不是做内宣，他是做外宣来了，因为他的内宣都在他的微博里边就说了嘛。他在外宣里边他用英文，我给他翻译过来呢，他是这么说的。说中日之间这场新的外交冲突完全是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挑起的，如果日本胆敢驱逐中国外交官，为什么这两天急了，就因为这个，说中国必将予以报复。后边如此看来，高市早苗简直就是个恶毒的巫婆，他成功的点燃了中日两国舆论之间新一轮的仇恨风暴。刚才是怎么着，脑袋让驴踢了，满嘴喷粪，然后到雕盘这儿，这是一个恶毒的巫婆，这家伙就开始了啊。然后呢，这就是他们这个层次的。那到下边呢，那就来吧，那热搜今天高居第一名，高市早苗妄谈台海震惊日本舆论。然后他瞎编了这么一篇东西啊，他说呢，好，日本都跟他急了啊，都不支持他，大家都很震惊。然后下边那小粉红留言的海量的就骂，就村街就开骂。然后呢，第四条，日本敢介入台海吗？这篇文章我没点开看，我没时间看他这玩意儿。好，今天微博热搜拿了个第一，拿了个第四，前几天基本没有。好，一下就开始了，现在全面开骂。到这儿分析一下啊。首先呢，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国台办发言人，从一开始呢就一直维护那位大阪总领事薛健的言论。首先是他个人言论，然后呢他是由本而发，你要不说那个他能这么说吗？而且他就表达了一种情绪，没有说真砍脑袋啊，他们一直在给他维护解释嘛。我们原来就认为这是一个系列行动，因为这些话呢，这些狠话，官大了不能直接说，他得让一个低级别的战狼，哎，他来说呢，他有回旋的余地。原来我们就判断这是一个系列的一个工程，结果到现在从党媒、官媒啊，包括下边这些机构、这些肉喇叭开始不顾一切破口大骂日本首相。也证明了这个薛健的出格的言论，他是得到了北京一开始就得到了他们的支持的。到现在为止，高市早苗上任20多天，我印象是21号上任的，到现在这才多少天？这才二十二三天吧？如果算上周末的话， 才上任二十多天，现在中日两国之间正式掀起了滔天巨浪，干起来了。这是第一点啊。说到第二点，中国官媒到了这种骂村街的地步，说明什么？一方面呢，证明了中共从上到下都是削减的那个水平，就是这个水平，粗野野蛮，毫无文明水准，这帮人就这德行啊！平时跟自己的老百姓说话呢，也是这么一个腔调啊，也是这个态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他为什么这么骂？他为民间开骂奠定了基调。他只要带一头骂村街，那您想下边这帮小粉红，那不是什么脏的臭的什么就开始往上卷，那就开始了。下边的粉红开骂什么都可以，多脏多恶心的一块跟他干。那今天您要看那个热搜榜第一名，您点开看下边那个，基本就是这么一个节奏啊。他为整个民间他给定了个门槛，就这么骂啊。说到第三条呢，这么多年中国这个近代史，中日之间历史上是有很多的战争冲突纠纷等等啊。但像目前中国这样的骂街的水准，我也读了一些书啊，就算是在清朝，包括后来在二战期间，包括老蒋公他们这些人也没出现过这么脏的话，这也太下三滥了。你不管怎么着，你跟个人似的说话，因为你这骂完了以后没有侮辱别人，没有降低别人的水准，你降低的是你自己的水准，你知道吗？什么叫满嘴喷粪呢？这都是我们北京街痞子的一些话，胡同串子的一些话啊，连这都骂。所以说这个回合，那下边还得干呢，那下边还得会，我哪天我也回忆一下，原来我们当小朋友的时候，他街上怎么骂人来着？我估计他们都会上啊。如果这个回合下边那骂战就这么下去的话，这东西是要上史书的。我想也让将来的孩子们看看，这茬中国人在世界上他们是怎么做人的，这茬人现在的水准已经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哎，说到这帮红卫兵啊，是真是给伟大祖国增光添彩，真是给露脸啊。所以说现在呢开始了，那就止不住了，那后边就一路就骂下去了啊，直到把你骂服了为止，你怕还是不怕？所以说这个得有一段时间的啊，没个14天法则嘛，没个一个礼拜俩礼拜这事儿消停不了，完了咱们随时跟踪啊。这边这刚开战，结果那边高氏扫描他又点了一个雷，又引起了一个巨大的争议。这是什么情况呢？在国会发言的时候，有记者就问他，有议员就问他说，这个日本现在关于核方面有一个无核三原则，不持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这是二战之后日本的雷打不动的无核三原则。结果高氏早苗在答辩的时候他讲，他说我无法保证日本的新版国家战略会继续明确写入不持有不制造不引进的三项原则，我可不能保证。这啥话啥意思啊？那就是要动一动，我不能给你保证啊，那就要动一动。他讲了，他说我无法做出明确的表态，动哪个我不能现在跟你说，但是我不能断言下边的文件会以哪种方式来表述。他说到目前，因为后边要变了以后再说，但现在政府仍然以这个三原则作为政策指导方针。说到高氏呢，他原来对这个无核三原则他一直是质疑的态度，他原来就是之前的时候他一直是这么个态度。好家伙，要把这个东西给动了，这还得了啊？那他要动什么呢？第一，不持有，就是日本人自己弄核武器什么的，这肯定是不可以。不制造， 他日本有能力啊，他不制造，这我们也相信。关键是第三条，不引进核武器，这个是他主要的问题。为什么呢？他要给美国开路，也就是美国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在日本部署核武器。不光是日本了，旁边的韩国也一样啊。我们要美国的核保护伞，包括美国的核潜艇啦等等的啊，你平时就进来呗，就该干嘛干，不是核动力潜艇啊，就上边有核弹的那种潜艇。那不是前一阵尹锡悦和北韩在那闹僵了，最后是俄亥俄级的潜艇定期上韩国釜山要去一趟，带着核武器去的啊，这定期值班。那以后日本也来着吧，他主要争的是这个，他自己并不想搞了，他关键是要给美国核武器啊，或者是核设备进入日本要打开方便之门。为什么？因为未来必有一战嘛。这事儿就厉害了，嚯，这事儿现在都能动，这东西你怎么挽回啊？这没法挽回了，这个啊，所以说这在和中国这个大战的这个道路上是越走越远，那就骂吧，这事儿就没完了。他连这都敢动，这可真够厉害的，这真够厉害的。那到这种情况了，这股市好得了吗？还哎，股市还不错，人家正式攻上了51,今天呢又涨了160点，涨了0.31啊，现在是51,000多了。不受影响啊，还挺好的。就另外呢，今天美国盘前因为那边开门了嘛，啊，现在呢道琼上了48,000，然后呢标普也是6862啊，这都挺好的了。今天这个网页咱们就别开了，这个肯定是涨了，今天这个没什么问题。那下边我们花点时间说说乌克兰。当然说到乌克兰呢，我们是支持乌克兰，倒也不是为了针对这个国家，我们是支持的是一个正义，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放在哪个国家，你比如说下一步咱们打个比方啊，不恰当，你比如说俄罗斯又侵略波兰了，我们也去支持波兰，立陶宛了，我们也支持立陶宛，就是这样啊，我们支持的是一个道理。所以说作为乌克兰内部，它有一些正面的东西啊，也有一些负面的东西，我不会有隐瞒啊，我都会告诉大家。你比如平时我关注的几个报道乌克兰战争的几个大号，在说到今天的这个腐败案的时候，他们都闭口不言了，因为他认为这对乌克兰不利，是个负面的东西。哎，他们呢还是有立场，只报喜不报忧，只报好不报丑闻。我认为这个呢对我们的观众朋友也是不负责任的，所以一会儿呢花点时间把这个腐败大案啊，也跟大家讲讲，也让我们正确的认识现在这个国家到底它的问题是什么。先说打仗，这是俄罗斯媒体的报道，说俄罗斯的目标，人家直接透露了，在12月15号之前占领波克罗夫斯克，另外在年底之前占领库皮扬斯克，这都是顿涅斯克剩下他没拿到的这10%吧，这样的土地啊，他要把它全拿下来。那现在在波克罗夫斯克什么状态呢？南部和西南部处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在铁路周围的中心地区是灰色地带，啥意思？双方犬牙交错，互相在那儿都咬到一起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北部处在乌克兰部队的武装啊，这个控制之下。那有朋友讲增援呢，上啊，是啊，俄罗斯也增援呢，乌克兰也在那儿增援呢。就现在双方无人机各方面的水平，有的时候你大部队都很难接近这个地方。你大部队要往这边赶，那无人机早都给你切断了，现在用不着还围点打援，直接用无人机就把你给切了。所以说大部队过来有时候白来啊，这个作用并不是很明显。所以说这是波克罗夫斯克，另一个要点库皮扬斯克，俄军正在从北部和西部在里边推进，试图达到 R07 公路，所以说这边呢战斗也是非常激烈的。 另外还有一些战果啊，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地区那儿一个大型的化工厂发生了猛烈的爆炸，另外在波克顿涅斯克那儿也有一个俄军的弹药库被他们给打爆了，在比尔江斯克也发生了大型的爆炸，后边的这种猛攻啊还是有。另外还有一些新闻，德国向乌克兰提供了额外的4000万欧元的冬季的援助，还有啊，加拿大对俄罗斯实施了一个额外的制裁，对100多艘影子船队实行了制裁。嗯，还有啊，说呢，乌克兰将从欧盟获得1笔60亿欧元的资金，这个是原来就说好的。另外呢，泽连斯基感谢英国和首相斯塔默对乌克兰持续的人道和能源的支持，因为今天过一会儿啊，斯塔默要宣布一个大单啊，是基本这么一个情况啊。这是一些今天的新闻。还有一个新闻呢，俄罗斯外交部的官员讲说，俄罗斯已经准备好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恢复和乌克兰的谈判，这谈判全中断了。原来大家坐一块儿，至少别的说不了，战俘问题啊，释放人家乌克兰儿童的问题啊，还能商量商量。那现在连这个和谈都没有，都中断了嘛？俄罗斯说那别断了，我咱们聊聊。结果乌克兰外交部在昨天宣布，由于谈判缺乏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乌克兰方面至少在今年年底之前停止和俄罗斯的和平谈判。他们讲，俄罗斯在此前的数轮的接触中完全没有展现出任何结束战争的诚意，也没有认真对待所谓的撤军和安全方案。他们认为这样的谈判除了作秀之外毫无意义。你们就为了让川普满意，给川普一下台阶啊，你在这儿跟我玩这，我不陪你玩了。乌克兰外交部讲，如果未来你展现出真正停火和撤军的意愿，我们才会跟你谈判，否则的话我们就是军事反攻啊，通过国际支持和制裁的压力，用这个来作为冲突的解决的主要方式了。所以说拒绝和他再去谈判了，这个很有意思啊。下边呢就花点时间给大家讲讲乌克兰又报的这个贪腐的大案。这是由乌克兰新上来这位女总理，她做了一个宣布，司法部长、能源部长，这是两个内阁成员，还是主要成员，一男一女，全部都辞职了。然后下边的有很多人，加起来这个团伙有7个人啊，全部都在被法办。这个案子呢，应该说是，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是泽连斯基总统任期内最具破坏性的腐败丑闻，举国震惊。这是反腐机构的透露，说泽连斯基的一些亲信涉嫌参与了一项腐败的图谋，企图从俄罗斯乌克兰的能源部门大概盗用1亿美金。为什么说这个影响特别恶劣？你说的是能源啊，而正在这时候乌克兰正遭受俄罗斯轰炸造成的停电之苦，老百姓呢，你想没有电就没有暖啊，因为他那边已经冷了嘛，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难受的。乌克兰现在用几千万欧元来保护能源基础设施，来恢复基础设施，结果你们在这儿干嘛？你们在这儿啊，要就是顺走了1亿美金，这太多。泽连斯基呢也立刻发帖来警告，任何有效的反腐行动都至关重要，这种反腐措施势在必行。那这事儿发生了什么事儿？快速的我给大家归纳一下啊。谁来办的这个案子？是国家反腐败局和特给了小泽他们严厉的警告，最后小泽又发了一个行政令，把这个过程这个回合给撤销了。所以说呢，这两个部门又独立了，现在这个案子是由他们来报的。等于呢，办了两个部长，办了一个著名的商人，办了一个什么前副总理等等，加起来这么一个团伙。这项行动号称叫麦达斯行动，他们搞了多长时间？15个月，进行了超过1000小时的监听，他们缴获了大量的现金。 七个人里边有五个人已经被抓了，然后那个商人，那个跟小泽关系特别密切，提前知道信儿跑了，是这么一情况啊。他们怎么弄钱呢？也就是下边的这些能源公司吧，和政府签合同，他们要拿到合同金额10%到15%的回扣。然后在基辅的一个秘密办公室，他们每个人都起了外号，比如有的人叫男高音，有的人叫切格瓦拉，他们都起了外号啊。后来呢，这个反腐败办公室是费了点劲，都谁谁谁，最后都对上了，哪个外号啊，暗号都对应的是哪位啊，他们都已经找到了。他们在那个基辅的一个办公室里洗了1亿美金。到现在为止呢，是现任的司法部长加卢申科已经被停职接受审判。那现任的能源部长，他原来7月份他是能源部长，7月份调他当司法部长。那能源部长也得有别的人，有去了一位女士啊，那位女士也被停了啊，也被停了。另外呢，这也是一个前副总理，这也是和泽连斯基啊，原来讲是他那个小团队的一个人，他也被确认了，前副总理，他的代号就叫切格瓦拉。另外还有一个什么高级官员啊，什么曾经是国家财产基金的副局长啊，这些人吧，总共抓起来7个人。我再看啊，就这么一个情况。还有没有？还有调查啊，还有调查。他们现在呢还有一项针据什么涉嫌虚报军购合同的腐败案也正在调查当中。正在调查当中。那原来有一个原来我们知道那个国防部长叫一个小胡子，叫雷兹尼科夫，还挺有意思的。一会儿我们会说到为什么叫再报贪腐大案，那个是第一个啊，国家级的大案。但后来呢，接他的有一个国防部长叫乌梅罗夫，前一阵浓眉大眼的参加各种活动也都有他，也都有他。那前一阵改组的时候有了新的女总理了吗？那这位乌梅罗夫他也下来，现在当了国安顾问，就是现在相当于这个川普的国安顾问，那个原来沙利文那个角色很重要的。在另外一个军购案的贪腐大案中，这位乌梅罗夫，这是小泽用的人啊，也在调查当中。干嘛呢？与虚高的价格买廉价的中国产的防弹背心，结果这些背心在实战中和测试中表现完全糟糕。但是呢，国家因为没有付款，所以说这位乌梅罗夫到现在还没有被起诉，但这是个事儿啊，他这个是个事儿。啊，这现在啊，这就弄不好另一个大案子也要爆下来了。跑了那商人，那是主导的呀，行贿啊，干嘛的都是他呀，那叫明地奇。他们和原来跟小泽那么，小泽他们搞了一个95街区电影制片公司，大家都是合伙人，原来是一起的。他岁数并不大，也40多岁，跟小泽他们是同龄人。他曾经资助泽连斯基等等，他们一块来选总统啊等等啊，是这么一个情况。等于这个团队里边的一些人可能就是他介绍给泽连斯基的，私人关系都很熟。最后呢，这个人要抓的时候，反贪局要抓他的时候，提前得到了线报，提前几个小时逃到了以色列。现在这个机构正在查谁向他通风报信，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我这把这案子只能大致的，因为时间不够，只能梗概给大家介绍一下，也就这样。反腐这没问题啊，这个案子呢，人家已经监听了1000多个小时，办了15个月了，所以说到现在呢，人家这儿摊牌了，该抓抓，该咋地咋地。因为这么大的一个政府的丑闻现在已经公诸于众了，说明人手里已经有确凿的东西了，这个案子是铁案，我相信这个大家不用怀疑了啊，这个是不用怀疑了。那现在人们都在 质疑谁？质疑小泽。不管是那位商人，还是前副总理，还是刚才说到还有涉及到另外一个案子，你用的那个乌梅罗夫啊，疑似了那个，包括现在这位司法部长、前能源部长，怎么回事？我把人们的质疑我给罗列一下啊，我留给大家。调查了多长时间？15个月。那调查到这么级别的高官，你小泽知道不知道？我相信他可能知道，特别是在战时阶段啊，这么重要，知道。那请问你既然知道这个人有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在7月份，也就是在4个月前进行人事调动，把这个人从能源部长调到司法部长，然后签发总统令，要把两个独立的反腐机构取消他的独立性，置于这位新的司法部长的治理之下。这就是当时为什么引发了人们大规模的抗议，为什么后来引发了欧盟的严厉的警告，也是小泽为什么撤回了关于这次司法独立的整个的变更。这东西太厉害了，已经调查了15个月，可是在4个月前你进行的这次人事调动，这什么道理？而且你让他当这么重要的司法部长，让他自己管自己，然后下边人家那儿已经忙了10多个月的两个独立反腐部门，然后归他来管，取消了人家的独立性，这什么意思？那当然人们要质疑啊，我把这个时间线一弄完了，您要不要质疑？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质疑。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当时年轻人那通抗议，没有后来欧盟的警告，没有把那个东西给改了，那请问现在这个案子还会不会爆出来？您认为呢？所以说这个呢，是人们现在留在这儿的一串的质疑啊。这个呢，我不加入我个人的评论啊。那泽连斯基怎么表示呢？他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说能源领域必须在所有环节都保持绝对的诚信。他说我支持，总理也支持执法部门和反腐官员开展的每一项调查，这是我们所有人明确且一贯的立场。他说现在乌克兰每个人都处境非常艰难，我们饱受停电、俄罗斯的袭击和经济损失的困扰，在这一切当中，能源领域竟然还存在着这样的不法行为，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我将签署一项法令，对2名涉嫌参与刚才那两个反腐机构的案件个人实施制裁。他签署一个法令啊，现在我们必须共同捍卫乌克兰，破坏国家安全必将受到追究，违法犯罪必将受到严惩。感谢所有的人，如何怎样啊？小泽呢是做了这么一番表述了。这是小泽的态度，办啊，这个案子还是要办，这个没毛病啊，这个第一时间该抓人抓人，该办办啊。你要说是不是有包庇，这个不存在啊，这个必须把它说清楚啊。那题目里讲，为什么叫再报大案？给大家咱们回顾一下啊。上次连锅端是什么时候？是2023年的秋季，也就是战争爆发的一年之后，乌克兰国防部上演了一次大换血。为什么？首先是由一颗鸡蛋爆出来的，是有一个非常勇敢的记者，最后他把这事儿给捅出来了。国防部给前线将士买的鸡蛋被抬高了2到3倍的价格，罐头、食品，包括防弹背心等等，他们的报价远远高于市场价格，而且就这些合同都被个别公司所独揽，明显这就是贪腐嘛。最后被这个记者爆出来以后，引发了巨大的公众的愤怒，然后欧盟的盟友，包括当时美国的盟友拜登政府，他们都强烈要求乌克兰，你必须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当时就急了嘛。 那当时办了没有？办了，那他都确凿啊，这人家都拿到实锤的证据了。那最后的结果呢？国防部长啊，雷兹尼科夫那小胡子被撤换了，承担管理责任。他呢，你要说在里边捞了多少钱，现在看倒不像了。什么人？副部长们。国防部的六位副部长，就六个，集体全拿，集体全完。这里边有什么管和后勤采购的，管情报信息的，管装备的，管财政的，六个副部长全办。当时整个部长和副部长整个这个层级被连锅端，被清空了，那是当时非常震惊的一个答案。这是上边，然后下边的后勤部门，采购总局的局长拿下，后勤局的官眷关键官员下边这一窝全部拿下，财务审计链条所有的相关官员上下其手，他们在里边做假账全完，整个的采购系统被整体重建。当时的那个案子你说有多厉害，当时人们是很失望的。所以说那时候塔克啊，包括马斯克啊，他们都讲我们给了你那么多钱，所以说到那儿啊，最后就变成这个人拿出那鸡蛋来，拿出那个跟纸糊的一样的防弹背心，拿手指头恨不得都能捅漏了啊！你花多少钱买来的呀？这人家骂你不是说张嘴就来，人家也有所本的，也是有什么依据的。所以说当时呢就搞了这么一件事儿啊。泽连斯基当时的说法说，问题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是一个陈旧而且被滥用的整个的一个系统，整个这一茬人全完了。你想在国破家亡，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时候，整个国防部被全端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到后来把这雷斯尼科夫他们给管理责任吗？你管理不力啊，软呢、啊？换了吗？换了那乌梅罗夫，刚才看了吗？人家那两大反腐机构现在已经说了啊，那个案子我们还是没办完呢，但已经把风给透出来了，正在办的，换了一个也不灵。哇，你说这情况厉害不厉害？所以说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这叫再报贪腐大案。上面那个大案子是2023年的，2025年整个能源口，那现在甚至包括司法口连锅端，这次应该准确的说是能源口吧，这一亿美金他们是从能源里边弄出来的，好家伙，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说到我们对这个国家饱受灾难战乱的国家，我们是站在谁？我们是站在乌克兰人民的立场之上来支持他们的。你们上边这么贪腐，是啊，作为小泽呢，他可能本人啊，因为都是他的人，那你要说哪个都是跟他亲近的，要不然他也不会让他入阁嘛。就跟习近平现在你说办将军，一看他怎么把自己人都办了，对不起，这么多年了全是他的人了，办哪个都是他自己人，不是自己人的早处理了。所以说到现在呢，刚才说到的那一系列的质疑对小泽的形象是有重伤的。是你可能个人没事，但就跟前一任那国防部长似的，你是不是要负一个领导责任啊？那你解释一下，七月份为什么突然好好的突然要把这个人让他当司法部长，要把两个独立反腐的机关放在他手下，打掉人家的独立性，要不是那帮学生们天天上街上这么干，这事儿到今天就石沉大海了。什么情况？你难道没有领导责任吗？我敬你是个战争英雄，我敬你是条汉子，但这件事儿怎么说？你也有责任的。所以说咱们该表扬表扬，该批判还是要批判的。所以说看着今天看到这件事儿，老实讲我心里就有一股气在我心中徘徊，那股气的名字就叫愤怒。我相信作为乌克兰的很多的老百姓，我相信和我此时此刻和大家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一样的。好，前面玩命后边喝血，你这叫什么事儿？你这国家到底谁的？ 你们都没人管，在里边还大捞奇钱、捞黑钱，还干这个，还他妈起个名叫切格瓦拉，那个叫男高音，还有叫什么？那六七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啊，他都有代号，最后被人家那反腐机构一点点给听出来的，哎，这就没辙啊！来吧，咱们说说俄罗斯。俄罗斯呢，那拉夫罗夫到底失宠了没有啊？前一阵呢，他自己又出来了，说没失宠，我还要跟卢比奥再谈谈啊。他自己呢，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感。结果现在看呢，他真的是失宠了。因为什么呢？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举行了一个代表团的高级的会晤，这边普京，那边托卡耶夫，俩总统都出席了嘛。然后所有重要的政府成员都出席了这个会议，拉夫罗夫他又缺席了。你怎么能想象原来作为操盘手啊？你比如说现在不管是习近平见普京还是见王毅，打前站的都得是王毅，提前跟对方的外长咱们这事儿怎么谈啊？哪几个原则咱们要谈成啥，提前都得说好，然后到那儿去，你像秦刚恨不得把他们家老大走的路线拿脚都得踩一遍啊，哪有台阶哪有什么都得拿小本本记上，回来告诉他们家老大可别摔了，你这外长都得干这个的，结果这么重要的外事会议外长根本没参加，所以说这老头呢基本已经吹了。来吧，下边咱们说说委内瑞拉这件事呢又捡起来了。前一阵一看完了又怂了，不是好几家媒体报道吗？没戏了。包括卢比奥，包括他们几个人跟议员们在说这件事儿的时候，他们也都做出了保证，我们不会升级，我们就是打个赌啊，仅此而已。但现在看性质又在发生变化，世界上最大的军舰福特号抵达了拉丁美洲。五角大楼讲，这支由三艘驱逐舰和4000多名水兵组成的航母打击群11号进入到了该地区的水域，跟我们预料的差不多啊。所以说世界上有那么一个，他们根据空拍航图啊是什么，他们能分析啊，这个打击群到了哪儿，从地中海拐弯了啊，到了直布罗陀了，然后从那儿绕过去了啊，那到哪儿他们每天都有实况的报告，他们的测算就是11号抵达南部战区，这我们也一直在报道。你这是看见水上有三艘驱逐舰，航母下边一定有潜艇的，那下边怎么办？也得有人管，所以说这是一个庞大的一个东西啊。作为世界上火力最强大的一个大杀器，福特呢配备了 F-35， 有核武器，有无人机，它每天的开销是多大？就玩这么个大玩具要多少钱？一天840万美金。就他自己就这么贵，不核动力吗？那玩意不花钱那也这么多贵啊，840万美金。原来没他，就那八艘船在那儿，原来大概是4600人，那时候就已经4000多万美金一天了。后来又去了这是什么空降82师去了，那儿已经到了16000多人了，那就每天就过亿了。现在这个大家伙一帮又来了，那委内瑞拉怕不怕？立刻采取了行动。根据马杜罗总统的指令，委内瑞拉军队就在11号当天凌晨4点启动了独立200新阶段48小时军事演习，等于他所有的军队全军动员进入到战备状态，严阵以待。马杜罗上午发表讲话，谴责美国正准备进行一场政权更迭行动。那是吗？白宫还坚称这次行动的目标还是贩毒集团。川普呢也做了表示，说他们将严厉打击加勒比地区的毒品走私，但是他又赘了一句，马杜罗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他又给加了这么一句啊。会打吗？那这么大一大帮都来了，这福特号来了，这一般我看，我认为世界上90%的国家都闹不过这个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就这一个打击群就能灭国， 就它就有这样的火力啊。我估计世界上能有10%的国家能扛住就不错了，这就这么厉害啊！一般的中等国家根本弄不过它，会吗？前几天不跟大家讲吗？看起来又怂了，又不会了。那今天看又会了，为什么？一会儿我们再说道理啊！今天看又会了，又来了，按下不表。咱们说两句以色列吧。好，最近呢，以色列有一些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的那些村庄发起了一些暴力的攻击，扔炸弹啊，放火呀，是等等的吧，很多车辆房屋都着火了，甚至有以色列士兵试图阻拦，都遭到了这帮人的攻击。好，说到这帮搞定居点的这帮人，他们可猛了啊，他们算是民兵吧，他们很猛的，连自己人都打。那到这种情况下，总统也都谴责，赫尔佐格直接在电视台上直接骂啊，你们这帮人怎么回事，直接谴责。另外前两天川普给这赫尔佐格总统写了一封信呢，要求他赦免正在受审的内塔尼亚胡，他总统是不是有这权利啊？内塔尼亚胡现在面临着3起腐败的起诉。那当时川普访问以色列的时候，当时在议会里边，他突然侧过脑袋来，哎，老赫，你是不是把他给赦免了啊？当时呢，赫尔佐格挺尴尬，他也没说 yes， 也没说 no 啊。当时呢，大伙一块鼓掌，这事儿就这么划过去了。到现在呢，正式给写了一封信，你能不能给赦了？结果以色列呢，现在回应美国，说到赦免必须依照法律程序，由司法系统来决定，并强调以色列司法独立。那他本国当然独立了，他跟谁说呢？跟你说呢啊！你美国总统管不着啊，我们司法是独立的。所以说你看着吗，这总统当时在议会里边也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到现在呢他基本不管了。所以说老内呢这事儿还危险啊。来，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一个纽联储的数据。原来跟大家讲过，美联储下边有12个联储，亚特兰大、纽约啊，还有是费城吧，反正好多啊，12个，弄在一块儿叫美联储啊，它是这么个概念。纽联储给了一个数据，叫美国的家庭债务创了历史的新高。到3季度，美国家庭债务的总额和上个季度相比激增了1970亿美元，达到了18.6万亿美元，刷新了历史记录。在过去这就川普这任期里边吧，家庭债务的总量累计增加了6420亿美元，创下了自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年度增幅。什么增加呢？首先，债务的主体是住房，和这个相关的，这里边有房贷啊等等，这里边占70%左右吧，这个是合理的。另外一个呢，这个不变啊，并不是因为川普一上任，大家都特别爱买房，一下欠更多的钱，这个倒不是。另外呢，就是非住房债务，汽车贷款啊，好像没那么特别活跃了，学生贷款还基本那样。这里边主要的债务什么在激增？信用卡，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变量，和疫情期间相比增长显著，这方面是特别厉害的啊！老百姓呢都用信用卡，有的时候弄2张卡，用这张卡还那个，然后这个再欠着，然后再用那张卡来还这个，什么概念呢？你反正你这雪球是越来越大。啊，有这么干的，2-3张卡来回倒腾啊，就有这么干的，这是经济了。下边说说政府开门，就在我想想，2个小时之前，他在我们节目开播2个小时之前刚开始表决，1个小时前吧，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时间，最后表决通过了，222-209通过了这个拨款法案。共和党这边呢，216赞同，2票反对，1票弃权。民主党这边呢，有6票赞同，207票反对，1票弃权。最后这事儿就过了。过完了以后， 现在是美国时间晚上9:00吧，来得及啊。如果现在快速递交到总统府，川普就能在今天夜里12:00前签字生效。他只要一落笔一签字，拿起来给大家一展示，那明天美国政府恢复开门，这件事儿呢没什么悬念啊。所以说这件事儿给大家通报一下。那今天全美国各大电视台都在说啥呢？爱波斯坦档案门，之前给大家讲了啊，前一阵呢民主党操作了这么一个关门的大戏，然后在中间加了一个小中考，搞了一次选举，他们取得了完胜啊，把川普塑造成了啊，要给大家这个增加医保费用，要不给大家饭吃啊，把你变成了一个大坏蛋啊。然后最后呢，人家见好就收啊，用不参加选举的快退休的这些人参与了投票，最后呢就算是过了这一关啊，人家拿了一个盆满钵满。那一关过了，那个战役打完了，下一个战役是什么？就是这个爱波斯坦档案。这个战役，那因为平时也没别的事儿，就拿这个来作为一个常规项目来操作，来做各种过渡。所以说这件事儿呢，那要持续很长的时间啊。今天呢，我下了一点功夫，咱们详细的把这件事给大家说说。那现在在政府开门，众议院把人都叫回来了，那毫无疑问，第一件事儿就得给亚利桑那州的那位女议员格里哈尔瓦要给她宣誓。啊，宣誓了。最后呢，当然这格里哈尔瓦也发言痛斥了约翰逊半天，最后俩人站在那儿，约翰逊还搂人肩膀，其实我特喜欢他，我觉得他挺好的，怎么怎么着，还在那儿圆。然后那个女士非常严肃啊，你甭跟我来这套，还有这么一个过往呢。哎，但是他签署了第218个签名，整个的行动就启动了。我查了一下，这是整个国会他下边有一个问答嘛，啊，他给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当他拿到了这218个签名之后，下边这就启动了，也就是有一个什么为期7立法日的成熟期，预计在2025年12月初结束，这是他原文啊，我就愣翻的啊，大家听就完了。然后议长要必须安排全体投票，也就是到那个结束的时候，2天之内安排全体投票，这是程序。然后众议院投票，然后呢克服程序性的障碍，前面那个辩论就都没有了，直接或进行表决，获得多数票，然后就可以解除封存和法案的通过。现在档案处在封存状态嘛，解除然后法案通过。然后到下边呢，到参议院，参议院要多少票？60票才能结束阻挠议事，就跟前面那一样，然后获得多数票才能通过，也就是先冗长辩论，先来一个60票，过了以后，最后直接表决这个法案的时候51票就可以，是这么一个状态啊。然后呢到川普那儿，川普签署或者是否决，如果否决，那众参两院你们要2/3才能否决我的否决，是现在美国众议院，我问了他问题，他给我了这么一个回答，我估计也是机器人了，但在这个内容不应该有错啊。这是下边他要怎么弄。那我们分别说说众议院。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一看这218了，结果川普亲自致电一个共和党人，就那位两位女将嘛，一个是伯伯特，一个是梅斯。那伯伯特啊，原来是马克党，和马大姐一样非常活跃，戴个眼镜啊，在电影院里和男朋友两个人瞎折腾，最后被人给请出去那位啊，那是个著名马克哦，但是他是这件事的签名者啊。和伯伯特和梅斯两个人打电话，川普试图让他们撤回在请愿书上的签名，结果那位梅斯呢根本就没接电话。然后川普跟伯伯特说了半天，伯伯特他不打算撤回自己的名字。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位伯伯特呢，你一看你怎么着，你还这工作还不好做呀，然后就让司法部长邦迪、副部长布兰奇、 FBI 局长帕特尔用3位司法高官找这位伯伯特开了个会，集体试图来说服他。结果最后他出来告诉记者，我仍然打算签署 呼吁公开爱泼斯坦档案的请愿书，我不会撤回。哇哦！所以说有时候你说这帮 marker 呢，平时你看着有的时候确实难以理解，但人家在有些人性的底线上，像马大姐啊，甚至包括那个塔克，你有的什么说到俄罗斯什么的能把你气死，但是呢他在某些情况下说的，哎，他那个最底线，那不是概念，不是思想的底线，是人性的底线，这些人还都守着呢。所以说这件事儿人家非签不可。那你这儿折腾半天，那不会再找别人吗？为什么非找他们俩？为什么找别人呢？吓唬吓唬是不是就算了？没用啊。怎么叫没用了呢？就在刚才跑出一位了，这个人叫培根，就我们早晨吃的那贝肯，唐贝肯，他没有签署那个请愿书，他不在那218人里边，但他公开在媒体上讲，我尽管没签，但我会投马西的那个法案，因为这是共和党人马西搞的嘛，来支持公开这个档案。我不在里边我也去。而且现在 Axios 的报道，两党议员现在的预计就不光这几个人，你刚才加起来那边也就200，民主党人大概210几来，这14是15啊，你要到18呢，那大概有三四位共和党人叛变到这边，现在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他们预计会有多达100名共和党议员会投赞成票。我们尽管没签那个名字，我们不愿意把自己摆在桌面上，然后啊，这个支持者还天天骂我们，川普还来打电话，我们不爱说，但是他们说有上百的共和党人要投赞成票，你打电话有啥用啊？可是你川普为什么要啊要去给人打电话，用这种方式非要把这件事给捂下来，那里边到底他们有什么呀？我现在就太奇怪了。现在这个众议院我给大家介绍了，已经挡不住了，这是众议院啊。那你还得到参议院呢，参议院你行不行啊？参议院我查了一下，目前共和党里边在参议院表态的，在之前表过态的啊，这里边有小哥霍利，有兰德保罗，有肯尼迪，有柯林斯，有穆尔科斯基，有蒂利斯，几个了？六个了。完了，参议院你要真51票表决，这肯定过呀。能不能到60，那还得努力一下。但是参议院里边有至少六个共和党人要支持。原来多数党领袖图恩他也认为应该公开。所以说参议院这眼看着也危险，这也看着也挡不住啊。那目前看两院一旦法案通过，那最后到哪儿了？就到川普那大桌子上了。就看他了。那如果他要敢否决的话，势必会掀起舆论的狂潮。你完全不能自圆其说呀。你也别说是人司法部了，你别赖别人了，现在就是你啊。你怎么跟你的民众交代呢？因为当时造势的时候，你跟那帮 marker 的支持者你说的要公开啊，这都是你挑起来的。人家拜登一开始原来没打过这牌，所以说到那时候你怎么解释呢？而且到了这一步，如果两院都过，到川普给否了，那最后能过三分之二吗？我跟您讲，到那时候民意和舆论全起来了，全社会沸腾。现在看起来不可能的什么三分之二，到那时候就不好说了。那各个议员他都是民意代表啊，他下边要选连任的，很多人就会加入进来，来推翻他的否决。所以说这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川普还紧着给这几个人打电话啊，来做耐心的思想工作，能不能算了？他不能让这件事儿起来，真的一起来的话，现在看有点挡不住了。所以说目前这么评估，对川普威胁最大的还真不是明年的中期选举，啥时候？明年这时候才选呢？那是啥？也可能年底的这档案门就已经是一个过不去的门槛了，12月份这就表决了，然后就转到参院，参院再快点，这事儿就完了。所以说现在有这么一个程度啊。那现在有朋友问，你说那里边能有什么？ 真有什么拜登当时选举的时候能不拿出来，这个是一个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啊。我在里边呢，我给大家解释过一次，今天呢咱们再解释一次，拜登为什么当初在选举的时候，如果这里边真有川普的事儿，你为什么没用呢？咱们给解释一下啊。首先呢，这个爱泼斯坦档案不是总统说公开就能公开的，这件事必须说清楚啊。这个爱泼斯坦档案里到底有什么？有联邦检察官的调查的资料，然后有 FBI 的调查资料，有大陪审团的证词，有民间的这些证人，你找了很多的证人的证据，另外呢还有情报机构各方面啊，甚至涉及到以色列摩萨德等等，大家对这个事情的一些来源，这是一大包，是这些东西，那十万份文件是这个。所以说这个呢，白宫不是说你说能公开就公开的，美国法律规定一旦涉及到大陪审团的材料，涉及到了在这个案子里里边有很多名字是没有被起诉人员的隐私，这里边还涉及到国家安全情报涉密，这里边甚至还包括大量的未成年者，被祸害的小女孩当时都未成年，所以说涉及到这些事儿，总统不能直接解除那个封印。那你要解除怎么解除？你要由检察官来申请，也就是现在的司法部长，也叫总检察长，由他来申请，然后由法官来批准。当然会做一些限制啊，有刚才说的那些什么未成年人把名字都给人家涂了去啊，国家安全国家机密那要做一些封存。所以说呢，这个啊，这是一些法律文件，总统不是说我要迫害谁，我要追打谁，我说公开就公开，你做不到，你要走法律的程序，而且你要有充分的理由，不是说你说完就完。法官呢，原来为什么不公开，为什么现在公开，你给我一个理由，你能说服我吗？所以说这一点拜登这是第一个没法弄的。说到第二个呢，因为这里边呢太过敏感，涉及到了大量没有被起诉的公众人物，是在这个档案里，但是呢有很多政商名流，当然这里边也有很多民主党的大金主啊等等，什么人都有了。可能呢他就是在那个飞行日志里边出现了，没有说人家具体干嘛了啊。你比如说有一些硅谷的大人物，纽约的金融圈，好莱坞大明星啊，这包括呢外国王室，安德鲁王子嘛，英国现在已经提前切割了，准知道这个保不住了，早晚得公开，那得了，我现在就给你办了吧，现在把什么都给取消了啊。所以说这里边涉及的太多的东西，你比如说克林顿飞行日志里边有他26次，霍金什么这些人都去过那个小岛，但去了不一定是犯罪啊，所以说你不能给人家公开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呢，这是有他的一个说法啊，他有所顾忌。那你说川普呢，那我公开川普吧，凭什么？拜登也没有权利，因为在整个的爱泼斯坦档案里边，这几个结论是在那儿很明确的，没有任何的受害者在这堆档案里边指控川普，这是第一，没有证人直接提到川普，这是第二，第三，在那个飞行记录，就去那个岛什么的，没有川普的名字，第四，没有任何的诉讼材料涉及到川普，也就是在这堆东西里川普是四无啊，什么都没有。这还不光是现在的司法部说的，上一任司法部加兰德他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你拜登你凭什么查人家？川普一点嫌疑没有啊，我就因为要选举，我为了恶心你，我就突然去查一个前总统，那才叫真正的滥权呐，没有这么干的，没有这么干的。所以说刚才讲了，首先手程序上你得走什么总检察长什么大法官批准才行，这一点呢拜登是做不到，第二呢这个涉及太复杂，第三川普在里边这么说着他没事儿啊，你凭什么查人家呀？那这事儿怎么起来的呢？ 闹到今天这么大，其实跟拜登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全是川普自己整出来，自己作出来的。他在初选的时候，他拍着胸脯讲，我要公布这个名单，肯尼迪被杀的那个什么档案，这当时那著名的几个案子，我全都要给他公开。还有谁来着？马丁路德金啊，那个案子我也都给他公开，排干沼泽。是你自己说出来的呀，结果你上台以后呢，你又开始抵赖，不承认，不公布啊，各种的遮掩，东挡西闪啊，那个动作可难看了。那最后现在逼着大家强制投票，现在要搞到这么一个地步，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整出来的呀，那你这赖谁呀？所以说不是说拜登要不要去查川普，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合法的理由去查，他根本想查他也做不到，你根据啥？你最后得到大法官那儿嘛，因为涉及到大陪审团，大法官要判一下，人家川普在里边是四无人员，你告诉我你凭啥查？拜登做不到，是川普自己吹牛，最后把自己打了脸的，他是自己把自己整到这儿了。他自己的司法部长，也就是总检察长讲，那堆东西就在我桌子上，我现在就去找法官，我让他给他公布，你说的呀，最后到现在你们都全坐回去了。这事儿赖不着拜登，拜登也做不到啊！应该说这件事儿呢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并不是因为拜登没搞就证明川普是自然清白。原本你就是四无人员，那现在你为啥挡着呢？让人家顿生疑窦，那里边一定有事儿。所以说这是这件事儿啊。那这都是司法档案，就这么个情况。那这边呢，人家的档案门战役已经打响了，人家打的是什么？打的不是司法档案，打的是个人档案，人家走另外的一条路了。众议院有一个监督委员会，民主党有一位议员叫加西亚，他突然讲说，几天前他们收到了爱波斯坦律师，他有一个遗产委员会，那里边有一个律师给他们提供的23000多份文件，他收到这个了，然后他们就讲，我们会陆续公布更多爱波斯坦的文件，因为你不能公布法庭的那个，就包括马大姐说了啊，你们这帮受害者要把那个名字念出来，对不起，不行，那在那堆里边你们就违法，我到国会念可以，但刚才这个呢，人家是从那个遗产委员会里得到的，各方面都合法啊，你也没法告我啊，那东西呢也都比较真实可信啊，所以说人家就得到了这个，会陆续公布，这听着可怕不可怕？然后他讲呢，共和党人啊，民主党人会在晚些时候公布更多和爱伯斯坦有关的文件。他说，我们就是想知道川普在整个竞选期间都声称要公布这些文件，而现在他入主了白宫，却发生了大规模的掩盖事件，就跟我们想的一样，这到底为啥呢？谁都不懂。结果呢，他第一天他就公布了3封邮件。这第一封邮件呢，我只能简单跟大家说了，咱没时间嚼这个舌头了。然后就说呢，那只一直没叫的狗就是川普。什么叫一直没叫的狗？你这不骂人吗？不是啊，这是在美国的里边，这个暗指是有来历的啊，是有来历的啊。原来说福尔摩斯的那个里边，他那个书里边啊，就也用过啊，什么哪个没叫的狗啊，这人家英文文化里边是有这个说法的啊，说呢有这么一个啊，这没叫的狗就是他，说他呢和我其中的一个受害者，就是一个未成年小孩，在我家待了好几个小时 ，hours， 不是几个小时 ，hour 后边加上 s， 你说几十个小时都可以啊，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在另一封邮件中，他和他一个哥们儿是作家叫沃尔夫，两个人讲说川普当然知道这些女孩的事儿了，另外他还劝啊，让那个麦克斯韦尔就现在给放出来的在那儿啊，非常舒服的监狱里那儿忍着的那个，还说你们别这么干了，让他停手，所以说他完全清楚这些事儿。然后说到呢，这里边第三封邮件就特别有意思，这是2015年12月15号， 说那天呢正好举行共和党总统的初选辩论。这哥俩呢，作家沃尔夫和爱泼斯坦俩人就聊了一下，就说啥意思呢，在今天晚上的辩论之后， CNN 要对川普进行一个采访，要问到川普和你之间的关系。爱泼斯坦就回复，那我们得给他想办法，给他准备一个说法，要不然怎么说呀，咱得编个段子，就那意思了。结果这位沃尔夫讲，你什么都别干，他认为呢川普肯定会否认和你之间的关系密切，因为采访他准这么说。他说呢，我觉得你最好就让他自己去作死，如果他说了他从没坐过那架飞机，没去过那栋房子，这会给你留下宝贵的政治筹码。他自己肯定在那瞎说，说完了以后你有证据，你就可以拿这个来吊打他，拿这个来要挟他，或者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来救他，让他来欠你一个人情。这是这俩坏蛋在背后嘀咕啊，说川普今天晚上就要接受采访啊，你咱们就看，要不咱提前跟他说通个气儿，别管，就让他说，说完了以后他肯定否认嘛，将来就落咱们手里了，他是这个意思啊。今天就放了这三封邮件，29000多个文件中挑出这三封信来，共和党当然立刻就反击了，说你这是断章取义，这没断章取义啊，完整的邮件现在都在网上呢，这怎么断章取义啊，说你们在骗点击量。川普呢也骂啊，在他的媒体上骂，说这是他们的芯片局，所谓的爱泼斯坦档案完全就是编造。还是那句话，10亿美元告他呀，你既然说他是假的，告啊，对吧，对。然后民主党也回击，说你越试图掩盖，我们越要公开。加西亚讲，那只没叫的狗现在咱们也得叫一声了，白宫还在藏着什么呢，他现在在搞啊。所以说这就是今天嚯各大媒体转来转去的全是这玩意儿，很无聊，但这将成为一个纠缠人们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常规的一个题目。抓住没有啊？我认为有点抓住要害的意思了。从川普和他的手下上任之后一系列不正常的表现来看，我认为这档案里边一定有事儿，一定有川普极其不愿意公开的事儿，而那些事儿可能会一举毁了他。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他们吃相这么难看，不给人家宣誓啊，或者是怎么样东躲西闪，一定要捂着这件事儿，这里边一定有事儿。而对手现在正在穷追猛打，说到这件事的缠斗会一直到明年的中期选举，那中期选举之后呢，如果他们输了啊，到那时候这个总爆发你就很难想象后边的结果了。如果众参两院为这事儿都落到人家手，那时候可就不好办了。那和之前一样啊，今天的主旋律今天搞到这个地步，开门那件事儿已经被转移视线了，没人关心了。那川普今天我认为再往后一定会整一个什么大事儿来转移这个视线，之前已经干了好几次了，每次这个爱泼斯坦这事儿走到这儿，他要整出一件事儿来转移视线。那他的这件大事儿要干嘛呢？要拿哪儿的一件大事来转移视线？咱们大家一块儿说，委内瑞拉。前几天那事儿都完了，都没戏了，那今天到这地步了，那怎么也得转视线，怎么办？哪儿？委内瑞拉。所以说马杜罗这顿打大概是跑不了了。说一个民调，这个民调呢我平时不怎么用啊，因为它是指基本它的这个调的群体都是右翼的群体了，这就是著名的拉斯姆森民调。拉斯姆森民调呢，原来川普和支持和反对的基本是个平啊，这差不多啊。你像偏左一点的民调，基本上川普支持率还剩个37-39，都到那地步了。他这儿原来基本上50-50，但就从现在开始，拉斯姆森民调发生了倾斜，川普的支持率是45%，反对是54%，支持率 是负9，这是目前为止反对率出现最高的一次。连拉斯姆森都这么说了，这说明了一定的问题了。说一点小的评论啊，目前看呢，坏了，川普有点像票房毒药的意思了。因为很多人还在追，还在研究前一阵那个小中考为什么一下选成那样，实际上是大家对川普投了一次否决票。你要说特别喜欢这个州长吗？也未必了，主要就是为了反川啊，他是那么一个情况。说到2020年大选的时候，人们就是因为反他让拜登当选了。你说人们有多爱戴多喜欢拜登吗？那倒也不一定了，就是因为为了反他。那目前情况看，2028年到下次，那大概还是这么个情况。除非川普早不干了，早交给万斯，人家上来露两手，那大概还可能。所以说2026和2028也可能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边拴条狗我都投，只要不是你。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或现在那纽约选州长的那个斯凡提亚克吧，那个形象挺好的那位共和党议员要去选纽约州州长嘛，后来就堵着问你跟川普什么情况啊，他只能说我坚决支持川普，我是川普的人，没问题。哎，把你坐实了，那边就踏实了，以后就为了反川普就不投你。所以说他现在又没法说。那你说这次纽约为什么选出这么一个社会主义的马姆达尼了呀？就是为了反这个嘛。就是你这边是极右，那我这边就整出一个极左来。他有的时候他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为反对而反对。所以说说到2026，说到2028，现在什么搞那个 woke 觉醒文化啊，什么变性啊，什么同性恋什么，现在没人提这事儿了，人家也都收缩了。现在是什么？是生计，你得端出牛肉来，你得把大家的物价打下来，现在这是大家最要命的。所以说现在都在争这个啊，所以说目前看呢情况不好啊。来，咱们快说说贸易战，这时间有点慢了。先说大豆，彭博最新的报道，昨天的报道，中美宣布贸易休战只有两周，在上月底有一波订单，这还是今年第一次，18万吨吗？那订单还不是现在交货啊，是明年1月份才交货，那船在装上的。就订了那一波之后，中国对美国大豆的采购量意外的停滞了，贸易商表示就没有任何新的订单了，也没有听说有任何新的装船计划。凉了，怎么没有了？不是在明年一月份之前1200万吨呢，您到现在才订了18，我们要1200，您这差太远了。未来的3年里边每年要买2500万吨呢，这到现在哪儿挨哪儿。美国这个停了，嘿，彭博讲，中粮集团的油籽部门人家刚刚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这算是一个签约仪式吧，中粮公司签署协议购买巴西大豆、大豆油、棕榈油等农产品，总采购量接近2000万吨，价值超过100亿美金。你把大豆，你把大单给他了。整个声明中，就中粮的这个声明中，完全没有提到美国的农产品。哇，他这大豆到底买还是不买？你这又说了不算，还是我们说到原则性的那句话。你习近平他真的希望川普赢得明年的中期选举吗？那比如说这次的小中考川普选赢了，民意还在川普这边，那你卡不卡大豆也没用，我相信他会买。但现在看着美国的民意已经开始出现反转了，那他这人从来没有跟你雪中送炭，对你绝对是雪上加霜。所以说到这时候啊，他会狠狠地插你一刀的。这个大豆，所以说下边遮遮掩掩、扭扭捏捏，他不会给你好好买的啊。到现在又没订单了，这不要了命了吗？另外呢，这脱钩通用汽车，路透社的报道，已经要求下边数千家供应商大清查 彻底清除供应链中所有来自中国的零部件。在过去原来他有这么一个计划，就说的时间比较长，把这个都清除，现在不行了，现在设了一个最后期限，2027年结束和中国所有的采购关系。2024年他们就搞了这么一个东西，川普当时已经胜选了嘛，他们就知道这个末日到了，但现在呢把这个加速了啊，这个加速了，原来是好几年，现在不行了，一看肯定完。干嘛？通用是通天的，通用汽车呀，包括这些大家伙，他们是能进白宫的。他们为什么搞这个？他们对两年2027年之前中美之间未来这脱钩，这就是他们给出来的内部消息，就是这样了，这就没辙了啊。另外还有一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你不给我稀土，军用稀土不给，那我尖端芯片也不给你啊。所以说这边断土，那边断芯，结果中国的芯片断了芯，它的 AI 可是坏了，陷入到了硬件的地狱。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它文章的名字叫啊，美国断芯，中国带来刺痛，现在很难受啊。那到现在没有了，没有这个英伟达的高级芯片了，那中国开始干预，你能不能用中芯国际的产能分配优先满足华为这些需要，那其他的也需要啊，那你怎么办呢？说有些实验室甚至在走私紧缺的英伟达高性能芯片，只能通过一些非法手段了。说 DeepSeek 到现在这个最新模型啊，还是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华为呢只能采取一些拼凑式的策略，把数以千计的芯片捆绑在一起，组成一个庞大且耗能超高的系统，勉强来进行 AI 的模型训练。知情人士讲，因为先进的半导体严重的短缺，有关部门呢还是只是数据中心里不能有英伟达芯片，只能使中国的，说这个痛转变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工程师们已经习惯了用英伟达独有的软件生态系统，现在改回国内的了，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个是你那芯片呢质量又不行，过热，系统经常崩溃，而且缺乏软件支持等等的问题，所以说现在呢那你就解决呗，那你自己熬着吧，那你说怎么办，就出现了这么个问题啊。另外简单跟大家说说经济学人他写了这么一篇东西，他们认为呢他们已经知道怎么来对付川普了，我快速的给大家念几个要点了。北京内部人士透露说，中国的精英阶层越来越觉着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非常软弱。经济学人讲，北京的内部人士把川普视为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计划利用川普来推动北京雄心勃勃的合作计划。一些专家他们认为，可以透过川普爱当和平缔造者的情节来说服川普公开反台独。经济学人讲啊，说第一就是经济，就是北京的这些消息人士他们坦诚，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当时中国确实是有点慌，当时确实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时至今日中国已经不再恐慌。说到第二次贸易战，习近平强硬反击，不止拒绝购买美国大豆，还对稀土包括永久磁铁实施了出口管制。说到这次是川普先眨眼了，先退缩了。分析人士讲啊，消息人士讲吧，说川普呢现在尽管对中国苛征各种名目的高额的关税，但这次的贸易战他并没有对中共表示出任何意识形态上的敌意，这跟第一任期那三个报告，就跟昨天我节目里讲的，他反美共，他可没反中共啊。所以说这个呢，而且在南韩和习近平会晤做了一些让步啊等等的吧，这两天我们都在说这个，把那些东西都给取消了。他讲啊，而且呢作为以前的美国总统，对共和党的控制，对朝野的控制不行，但现在呢他们认为川普已经完整的控制了共和党， 所以说现在他跟中国这儿天天说好听的，这是做各种妥协，美国的保守派不敢质疑他现在和中国的接触，现在还省心了，也就是搞定他一个人，等于把这一片全都搞定了，原来那帮人不干啊，是这么个情况。他讲呢，就用和平缔造者，那意思是忽悠川普啊，然后来换得让他公开反台独。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同时也认为呢，大家认为川普已经不可能达成那种 BBD。什么叫 BBD 呢？ Big Beautiful Deal， 美丽大交易。那边美丽大法案嘛，这边是美丽大协议啊，不可能达成这个了。这跟我们的判断一样。北京的内部人士指出，美中在这休战的一年将以零碎式的协议逐项分领域的一点一点的达成某些局部的共识，那个大协议是不存在的。然后他们就认为川普不是，中国会利用川普爱当和平缔造者的自豪感，那我们就出就捧呗，我们也推荐你的拿诺贝尔和平奖啊等等的吧，祝贺他在中东和平协议的成功啊，习近平都这么干嘛，然后就想换到你那个反台独。对中国来说，只要有一位美国总统说出这样的话，这就树立了一个有力的先例，以前美国总统从来没这么说过。啊，原来你叫一中原则，那边叫一中政策，两个内容完全不一致。甚至川普也可以被说服减少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演，包括在菲律宾那边，这事儿都可以谈。他们认为呢，我只要奉承你，啊，让你当和平缔造者，给你诺贝尔和平奖，这些东西他都会答应。这是他们的说法啊，这是他们的说法。说到 G2 啊，这也是了，这也是他们啊，川普说 G2 吗？啊，中国呢也前一阵没啥反应啊，大家呢你这忽悠我吗？你这不是扯的吗？哎，中国现在准备也在应这个，啊，马克龙呢这不是也这两天也开始往这边跑啊，邀请习近平参加 G7 峰会啊等等啊，你不就 G2 了吗？那都在附和这个，中国准备把这个事儿也得给捡起来。他说两个人都是民族主义领袖，都视自己为监视历史使命的人，都致力于让国家再度伟大，你看有多少共同语言嘛。经济学人最后这句话，中国现在已经学会如何来震慑美国总统，但要讨好川普以达到更广泛的战略目标则更为棘手。若习近平成功了，那华府对中的鹰派将有很多很多值得担忧的事。这是经济学人今天写的这么一篇东西，好像呢他们已经啊知道怎么对付川普，而且已经很有成果，胜券在握。嗯，当然呢，你要让我在中间来判断呢，这帮人你也别得意的太早。眼下呢，因为确实因为一些历史问题，还是那句话，稀土问题并不是川普搞的，他只是这个问题的承受者，抱在他这儿了。原来一开始没看上，现在知道了，那你现在也没辙啊。但美国人现在在这个局面下，心里憋着的那口恶气，我不知道北京的这些消息人士和分析人士他们看出来没有。但现在他们洋洋得意啊，这种夸夸其谈在这儿啊，摇头晃脑的在这儿说这些啊片汤话的时候，美国人心中憋着的那股劲儿，那股愤怒，我不知道他们感觉到了没有。如果等人家熬过了这一关，下一步等稀土这件事没了，或者是人家化解掉了，那时候再看吧。所以说我认为他们有点太过于乐观了啊。经济学人写这篇东西呢，老实讲啊，这有点大卫轩的嫌疑啊。我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两边的心态。来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前两天跟大家讲跑了好几家了，这不是 Burger King 啊，汉堡王，还有星巴克，这不都不行了吗？说现在好，这是个潮流，外国的大品牌现在都在跑，有几十家外国的大品牌都在寻求出售中国的业务，甩给中国的资方。 说这里边呢有什么我都有的我都不知道，叫哈根达斯中国门店的业务现在找人在接盘， Costa 咖啡中国，还有那个 Pete Coffee 也在出售，必胜客那叫披萨吗？ Pizza Hut 现在也在出售，像什么叫迪卡侬中国区的部分股权，宜家实在受不了了，一到夏天好，一帮大爷大妈天天跑里边睡觉去，轰也轰不走，这受得了受不了，人不做了啊。另外还有很多这样的，大伙都在找谁接啊，我们把股份卖了我们就走了，现在谁也受不了了啊，这个情况是很严重的啊。另外呢，说到咱们就简单跟大家聊聊，花几分钟说说中国这双十一，总结一下吧，今天13号了，差不多可以说说了。本身呢这个双十一因为刚刚经过了那个十一黄金周，今年的黄金周时间又特别长，搞了8天，那到了这个时候那大家能花的都在那时候都花了，中秋完了又什么十一黄金周，你然后又到了一个月不到又整这个，确实大家没有这种购买的热情了。那你说以前也有，那你和以前是没法比啊，那你怎么比呢？整个这就算是一个月的双十一购物节，它这个拖得很长，最后落幕了，没有看到消费者的热情。现在大家认为呢不行了，从十月份的上半个月这双十一就开始起跑了，等于到现在拖了将近一个月，最后的结果中国有一个媒体讲看到的是一种近乎退潮的静默，太萧条太冷清了啊。所以说有很多这种店主啊或者是什么啊陷入到了生存的困境，而且还被不能宣传，你宣传那钱白扔，并不能换来人们到你这儿来买东西，所以说你搞促销搞什么的还不行，过去呢宣传一下忽悠一下短时间冲冲销量还可以，现在都不行了啊！现在都不行了。那咱们给说说数据吧。前几年啊，前三四年，中国就有规定，像京东啊，包括淘宝啊这些，你不能公布双十一的战绩了，因为怕大家攀比，怕那个造谣，这里边有很多的假数啊，最后不让他们弄了。那今年现在看到的唯一的一个数据就是复旦大学消费大数据实验室，他搞了一个数据是什么呢？这是唯一能够看到的还像样的一个数据。他是这么说的，今年的双十一测算全网的销售额是2.4万亿，2.4万亿说再创新高，同比增长了超过10%，这不挺好的吗？这你们都说什么静默，退潮般的静默，人家这不是说涨了10%吗？就这一个官方数据啊，结果没想到呢，这个数据还经不起推敲。啥意思啊？你说销售了多少？2.4万亿，涨了10%，对吧？那咱们和去年比一比，去年全网销售是多少？他自己的数啊，他去年自己的报告，1.44万亿。那你今年2.4万亿，去年1.44万亿，那你要按照算的话，你增长应该是增长了66.5%啊，也不是10%啊。那你要增长10%，你也大概是1.几万亿啊。所以说他这数自己都对不上啊，他自己就是瞎编的，就为了迎合这个大好形势嘛。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是说不过去的。那你一下这个他现在干嘛呢？他现在把这个时间给拖长了，这次呢好像一下拉到了33天，一下拉到了33天，他跟过去那个短的时间相比，他这个就没法比了。那现在有专家，人家是有一些数据的，比什么呢？比每日的平均数，这个就要了命了。哎，你别跟我一下，因为你原来你一下拉长这个统计时间，你那不是假的吗？那不是扯的吗？对吧？那有什么用？糊弄鬼呢吗？哎，你就搞每天的平均销售额，这个和去年每天的平均销售额，我管你多少天呢，咱们一天比一天，你就没戏了。 今年双十一是33天，去年是28天，这俩能比吗？你比总额，你要比每天，现在按天计算的双十一销售额就出来了。淘宝天猫下降了 8.4%， 京东8.4% 啊，淘宝下降了 8.4%， 京东下降了 2.4%， 抖音下降了 3.3%， 拼多多下降了 5.8%， 其他平台下降了 34.6%， 这就不行了，等于这一下你就下来了，算每天的平均你就垮掉了，所以说这个就完蛋了。现在看啊，2023年当时的日销量每天是632亿，2024年呢是515亿，632降到515，比上一年下降了 18.5% 每天啊。2025年呢只有457亿了，比上一年又下降了 11.3%， 所以说一年一年这么大幅度的下降，你要比每天平均，整个这个大萧条就被我们抓到了，就现了原形。所以说这个是能找到的，大家这个体感啊，复旦大学这个还自己还造假啊，我们涨了 10%， 你用你自己去年的报告你都不能自圆其说，你这不是瞎编的吗？拿到每天的这个一笔就完蛋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我就奇了怪了，这位朋友啊，鼓励中共继续胡搅蛮缠，泼妇骂街，直到日本被迫修改宪法。当然那边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咱们就说这骂街，就说这丢人。咱们平时确实能看到有的人就爱骂个街，那你认为这是被骂的那个人丢脸受到了侮辱，还是这骂人的人丢脸自己受到了羞辱呢？所以说呢，他们是不明白这个了，跳着脚骂街。三伏天说日本最新民调支持高市都上66%了，现在有好几个民调，反正我看了看都什么70%以上，都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很有意思了。对倒36条说这事儿唯一的好处就是乌克兰自己爆出来的，要是让外人爆出来那可就惨了。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啊，乌克兰人英勇奋战，小泽呢在这边誓死抗战，这一点咱们高度赞扬，但是在里边再爆贪腐大案，这可是第二次了，第二次了，而且从上一次到这一次实在说不过去。好在鸡蛋罐头这些东西在防弹背心上动手，你们这钱都挣，实在说不过去。特别是换的第二个国防部长，今天人家漏的第二个案子又是防弹背心，当然这个他很幸运啊，那背心肯定是不行，他可能没付款，要付了款准进去。那那是小泽你怎么说呀，这可是换了一任的国防部长都干这事儿。Wind 说专制的余毒是非常深的，国际社会应该多给乌克兰一些耐心，相较中共和俄罗斯的贪腐，乌克兰的进步是肉眼可见的，乌克兰加油。就是刚才这位朋友讲的啊，人家是自己爆出来的。小泽呢也表了个态，这事儿一定要严惩。然后上下人家这都是通的，这就是国家进步的一个标志啊，都是那么一步一步过来的。说到台湾当初这不也是吗，什么拉法叶舰啊等等，有很多黑幕。当然现在公开透明，都到媒体都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那这就藏不住了。所以说你看这各方面的官声啊，名誉各方面大幅好转啊，好吃的，距感恩节还有半个月，美国尚未出现历年如火如荼的大促销活动。今天也有另外的一朋友跟我讲了，太冷清了，商家从四月份开始囤货逐渐售罄，并实际上已经损失了利润，对秋季再次打折是很头疼。再加上因为就业冷却，尤其是大部分中高收入人群失业，会影响节日的消费。哇，27号吧，因为有时差嘛，咱们到时候再看啊。Willow， 问题是不但外国大牌都跑了，沙县小吃也关了很多啊。说家里姐姐说原来附近有2-3家沙县，现在一家都没了。哦，这个关的那可是太多了， 不统计过吗？每年关几百万家这样的小餐馆，那可太多了。因为这门槛低，好多人没工作了，凑几万块钱，我开这么一个小门脸吧，啊，给大家做点小服务，都干这个就没钱挣了。在中国现在就是什么呀？只要打听出这个行业挣钱，嗡一下，大家一拥而入，最后这个行业也碎了，也就没法挣钱了。你现在说到什么网约车呀，什么滴滴打车什么的，参与的人太多，实在没有挣钱的道儿。只要一说有，大家全进来，又黄了，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